有机会能够来这边分享信息啊，心里面也非常的喜乐。上次来好像是去年了哈。好，感谢主，一年总是有一两次机会哈，能够来跟大家见面哈。我今天带了一份这个就是怎么样投票的这个单章，已经放在后面了，大家可以参考一下哈。然后因为可能大家不知道该怎么投，所以这边有个顺序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哈。结束之后可以去拿一份哈。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健康的奉献啊，健康的奉献哈。好，感谢主，让我们先读两段经文好不好？在马太福音，还有在罗马书哈，一同来念来，请。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让我们一同做个简短祷告好吗？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就求你来祝福以下的时间，来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让我们了解你在圣经上所给我们定下的法则，让我们能够靠着这些法则，遵守这些法则，就能够领受天上来的祝福。耶稣，我们谢谢你，求你的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这两段经文其实讲到很清楚，就是耶稣来到世上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为我们而死，阿门。耶稣没有来，他没有为我们流血舍命，我们今天活着都没有盼望，是不是？今天我们能够信耶稣，能够受洗，将来离开这个世界，能够到天堂去，并且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得到更丰盛生命，这一切都是主耶稣为我们带来的，阿门。同意吗？同意的挥挥手好不好？你说我同意，哈利路亚，阿门。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回应呢？耶稣为我们而死，我们是不是应该为耶稣而活呢？这一点同意吗？真的同意吗？再同意的话，再挥挥手好不好？哈利路亚，好像有点就少一点哈。耶稣为我而死，我是很高兴，但是我要不要为他而活？再想一想，对不对？哈利路亚，你跟旁边讲一下好不好？我应该为主而活，好不好？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没有耶稣的话，我们人生根本活着没有任何盼望，是不是？所以首先要把这个观念确切的树立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知道该怎么样过每一天生活哈。所以我们应该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为谁而活？不是为你的太太而活，不是为你的老公而活，不是为你的男女朋友而活，不是为你的金钱而活，也不是为你的老板而活，乃是为谁而活？为主而活，阿们，哈利路亚啊！要记得很清楚，为主而活哈，为主而活哈。好，首先我们看到第一部分，把神视为首要是一切的根基啊。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概念的话，其实我们都会很失败了。我们的人生，其实我18岁就信主受洗了，但是到38岁呢走到人生的尽头。其实要了解一件事情，如果没有把神视为首要，在我们人生当中视为最重要的话，我们的人生一定不会成功的，一定不会大成功，都是很平庸的过一辈子。所以我们一定要把神视为首要，是我们一切信仰还有生活的根基。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阿们。他又是为我们流血舍命的救主，而且他也是将来要审判世人的、奖赏世人的那一位审判者，阿们。所以我们当然要把他当成视为什么样首要中的首要，对不对？好，那我们看到在马拉基书第三章第七节，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大声来念，请。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典章而不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你们却问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向呢？是神要我们转向他。其实我们发现神为我们流血舍命，神给我们生命气息，但是我们常常背对他，我们不理他。哇，你想看神难受不难受呢？如果你是上帝的话，你心里面会舒服吗？你心里面不会舒服的。我们常常是背向他，所以神就说，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今天你们为什么会碰到这么多困难？是因为你们背对着我，你们没有转向我。当你们转向我的时候，我就转向你们，阿们。 哇，当神转向我们的时候，一切都顺利了，是不是？一切的祝福都来了啊！因为所有的祝福的源头都是从上帝而来，是不是？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底我们要怎么转向，所以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找答案。阿们。好，首先看到第一小点，圣经中的首要真理就是有关金钱财务的教导最重。今天我们从圣经上，如果你仔细看的话，有500多节以上的经文是讲到祷告方面，祷告重要不重要？祷告重要，讲到500多节，这样讲到信心方面的经文，信心重要不重要？重要，但是却有2000多节经文讲到跟财务跟金钱有关的。金钱重要不重要？重要吗？你觉得钱非常重要的挥挥手好不好？哎，你看只有少数几个人举手啊，其他人都有点假惺惺的样子，对不对？其实心里面知道钱最重要啦，对不对？但是有一点不太敢举手。但是圣经上经文可以告诉我们，钱最重要，阿们，是不是？是，你看有这么多节经文讲到金钱，而耶稣他自己讲的比喻里面，有38个比喻里面，有16个比喻都跟金钱跟财务有关。所以我们要把金钱财务能够处理好，那就得胜有余了，阿们。这点同意吗？把钱管理好就能够得胜了，是不是啊？好，所以金钱其实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考试啊，一个测试，看你通过不通过啦啊。我们以下经文你就可以知道到底你有没有通过这个考试。好，第二个小点啊，就讲到说献上出熟之物，这就是转向神的首要真理。我们很多方面都需要转向神，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把出熟之物献给神。阿们啊，一起来说出熟之物。出熟之物，好，比如说你找到工作了，第一份薪水叫什么？第一份薪水叫什么？出熟之物。对了，你找到薪水以后，你找到工作，很多人 OK， 牧师你帮我祷告，我要对我找个好工作啊，找到好工作之后就拜拜了，就再也不来教会了。哇，真的是利用牧师利用神呢，对不对？很多人就是这样子，多少人就这样来找我祷告，我都帮他祷告以后就立刻找到好工作了，但是呢就再也不见了。啊，实在是没有良心的人，对不对啊？但是神要我们把最好的怎么样，出熟之物献给他，我第一份薪酬全部献给他，这叫出熟之物。阿们，哈利路亚。好，如果没有献给他就要代赎了啊！出埃及记第13章第2节，我们一同来念，请。以色列中凡投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是我的，要分别为圣归我。这是神的规定，凡是投生的出熟的啊，这都是属于上帝的。阿们。哇，你说上帝啊，你有点霸道哦，哈哈，有点霸道哦。好，我们看看上帝霸道不霸道哈。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献上出熟之物，这就是转向神的首要真理。好，如果不献祭就要代赎，在出埃及记第13章12到13节，我们也一同来念，请。那时你要将一切投生的并牲畜中投生的归给耶和华，公的都要属于耶和华，凡投生的驴你要用羊羔代赎，若不代赎就要打着他的颈项，凡你儿子中投生的都要赎出来。哎，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那么多人怎么声音比我还小啊？啊，因为我有麦克风嘛。好，比比看，我待会不拿麦克风哈，也可以哈，试试看哈。好，感谢主，所以我们要记得投生的都是神的啊，家里面长子都是属于神的。哎，我正好是我们家的长子，所以我就献给神啊，然后让神来使用。哈利路亚。好，我们看到下一页，啊。耶稣就是神投生的儿子，神也献上他投生的，阿们。好，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第1章第29节，请。次日，
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
哎，好像有人用麦克风来念，哈哈哈。那显然你们的声音还是不如我啊。好，来，罗马书5章8节，来，请念。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耶稣没有说：“哎呀，我为你们而死，你们值得不值得啊？我要先看看你们表现再说吧。你们都变好了，然后真的很爱神了，我再来为你们死吧。”耶稣没有这样做哦。耶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来为我们而死，所以耶稣就是这样。所以不会说哦，今天啊，想说哎呀，后面可能没有了，所以我投生的我不要献给神了。 其实不是的，神耶稣，上帝为我们做榜样，他把他头生的儿子耶稣基督献给什么啊？献出来，对不对？为我们啊、当做赎罪祭来献上，对不对？所以上帝没有说等你其他人变好了再来献，所以我们要记得，我们啊永远是要把第一份啊就要献给神，阿们啊，永远是把第一份拿到就要献给神了、啊。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继续看哈。好，感谢主，来，我们来请看到献上十分钟的第一份哈。来，在利未记二十七章三十节，我们一同来念，请。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是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给耶和华为圣的。其实，在世界上所有的人、动物、植物、矿物，十分之一都是神的，而且那十分之一是十分的中间的第一份，那叫初熟之物。阿们。所以我们献上十一，不是等到我十份都拿到了以后，再把第一份再把其中一份献给神，不是的，是把第一份拿到就献给神。好，这叫初熟之物。好，再看下一段经文，在罗马书还有马太福音，我们一同来念，请。所献的心面若是圣洁，全团也就圣洁了，树根若是圣洁，树枝也就圣洁了，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为我上吊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所以你第一份你献上之后，你后面九份就保住了。阿们。你第一份不愿意献上，后面的九份就不一定了，就不一定会有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永远要记得啊，献上十分之一是献上那个十分钟的第一份，那就要叫初熟之物啊，那后面九份就都保住了哈、啊。好，这是我们很重要的，要献上初熟之物。跟旁边再说一遍，我们要献上初熟之物。
我们要献上初熟之物。
而且是十分钟的第一份。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点，就是首要当中的首要。到底你要献到哪里去呢？你这个奉献要奉献到哪里去呢？这很重要。神的殿才是应当献上初熟之物的地方。我们来读出埃及记好不好？来，请。地里首先出熟之物要送到
耶和华你神的殿。
神的殿，哈利路亚，要送到神的殿里面哈。好，在箴言第三章里面讲到，你要以财物和一切出熟的土产尊荣耶和华，这样你的仓房必充满有余，你的酒榨有新酒盈溢。所以今天我们要了解到，出熟之物不是乱给的，我高兴给谁就给谁，我十分之一我高兴给谁就给谁，不是这样子的，神有规定的，你不但要献上十分之一，而且这十分之一要拿到神的殿里面来。阿们。教会今天就是神的殿，所以你要了解到你的十分之一，你的出熟之物就要献到哪里去啊？献到教会，就是献到教会里面来，你没有别的地方可以献。你不要说啊，我去怜悯贫穷的，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去帮助那些可怜的，那是另外一回事。在十分之一之外，在出熟之物之外，你可以去做这些事，但是十分之一出熟之物是给谁的？给教会的，给神的殿的哈，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好，接下来我们再看到下一段经文，讲到约书亚记，好不好？来，我们一同来念，请。
恐怕你们取了那当灭的物，就连累以色列的全营，使全营受咒诅，唯有金子、银子和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必入耶和华的库中。
哇，进步太多了，给自己这个热烈掌声一下好不好？哈利路亚哦，好了，我不念的时候你们就念了，对不对哈？好，我知道原则了哈。好，感谢主。所以当神带领以神透过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美地，攻下的第一座城叫什么城？耶利哥城啊，那个是什么？初熟之物。阿们。所以耶利哥里面所有的东西都要献给谁？献给神，没有人可以拿的。后来有没有人犯错啊？有没有啊？有人偷拿，对不对？然后就被逮到了，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啊，第一份连这个什么金子、银子、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要入耶和华的库中。所以即使是这些东西都是属于神的啊，所有的十分之一都是属于神的。好。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页，好，你所委身的教会就是你应当奉献的地方啊。你说教会很多，你到底我这十分之要给谁呢？对不对？出熟之物要给谁呢？啊， 很多教会啊，你也可以到我们教会来投在我们的奉献袋里面，那我很高兴啊。但是这是错误的，阿们，这样明白吗？你委身在这里，你要把你的奉献放在哪里啊？只有几个人才知道啊，只有腓力姆斯才知道。哈哈哈哈，你跟旁边说，就是这里啦，
就是这里啦。
哎，我们的奉献十分之一奉献就是在这个地方，不能够乱给，对不对？啊，你要想要给别人，想要给中信啊，想要给其他宣教机构，想要给其他教会，或其他都是在十分之一之外的。但是十分之一跟出筹之物一定是在这个地方。阿门。好，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必须要学会委身。来，我们一起来读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请。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全然这十分之一不能够分开的，不能说啊，我这一部分十分之一放这里，那部分十分之一放在，不行的，是全部的十分之一要放在你所委身的教会里面，这是神的规定，好不好？这是神的规定哈。好，接下来再看下一页，啊，在提摩太前书在第三章第十五节，来，我们一同来念，请。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所以神一再说，教会就是神的家，就是神的殿。所以我们要了解，每个教会都有经常费的开支，要请传道人的付薪水啊，同工的薪水啊，还有我们借场地啊，还有所有的你看到的东西都是要花钱的了。而这些经常费的开支，就是需要弟兄姐妹大家用十分之一来托住来完成的。如果每个教会每个弟兄姐妹都这样做的话，没有一间教会会关门，没有一间教会会倒闭，对不对？你看现在看到很多教会怎么样关门了，很多教堂拍卖了，拿去做佛堂了，拿去做穆斯林的教堂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了解，大家都能够奉献十分之一的话，这个教会就不会缺乏。阿们。这是神给我们的规定，好不好？因为你在那边被牧养，你在那边被守望，你在那边被关怀，你在那边被教导，你在那边被服侍，所以我们都属于这个教会，我们必须要怎么样，有个委身的观念哈。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接下来我们看到生命记，好不好？我们再读生命记，来，请。但耶和华
你们的神从你们各支派中选择何处为立他名的居所，你们就当往哪里去求问，将你们的燔祭、平安祭、十分取之一物和手中的举祭，并还愿祭、甘心祭，以及牛群、羊群中头生的，都奉到那里。
所以很简单，其实我们很看从很多经文里面都可以看到，你在哪里被牧养，你在哪里委身，你就应该把你的奉献放在那里。阿们。
阿们。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西这项原则将会为你带来祝福和咒诅，很重要哦。这个原则会影响到你会被诅咒、被咒诅还是被祝福，这个非常重要。来，我们一起来读马拉基书第三章八到九节，来，请。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
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供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供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
今天神在前面讲到说，你们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但以色列人说，我们怎么样才叫转向啊？上帝，你说要我们转向，我们到底怎么样才叫转向啊？接下来神就说这句话，啊，你为什么敢偷我的东西呢？抢夺我的东西呢？那出手之物是我的，那十分之一是我的，你们为什么敢抢夺我的东西呢？当你们抢夺我的东西的时候，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我38岁，我走到人生的尽头，我18岁就信主就受洗了，但是我就真的不知不觉当中就夺取了神的物，包含了当纳的十分之一奉献，还有当献的供物。我不知道，没有人教我，我去很多教会，牧师也不敢讲，讲话怕得罪人，你知道吗？很多教会牧师是不敢讲奉献的，为什么？讲话人家就开始骂他了，哎呦，这个牧师又想加薪了，你知道吗？所以今天又讲奉献了，希望就是多点钱他可以加薪了。很多牧师很多教会都不敢讲这个奉献的真理，因此我去过很多台湾，去过美国，很多教会他们都不讲，我自己也不读圣经，因此我都不了解这个真理。然后呢，因此我怎么样，都没有做十一奉献，都没有做这些奉献，我在不知不觉中我夺取了什么？神的物啦，我夺取了神的物。到38岁的时候， 我所有财产归零，归零，归零，惨不惨呢？惨呐！啊，我失去了一切所有的，我就把头发剃光，我准备开车开到河里面死了算了。38岁了，又归零了。啊，所以我们人生要了解到，如果你不管是知道你不知道，你反正是夺取了神之物，到最后怎么样？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不是开玩笑的。你跟旁边说，这不是开玩笑的。我们真的知道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阿们，哈利路亚。好，然后接下来来我们看看，好，然后下一页，好，这个有人说1/10奉献是旧约的规定，我们现在新约的恩典时期了，哪里是需要去守旧约的规定呢？啊，马拉基书3:6说什么？我耶和华是什么？不改变的。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神是不改变的，神过去规定的到现在为止照样是奉行的。阿们。啊，旧约里面讲到不可以杀人，你现在可以被杀人。旧约里面讲到不可以奸淫，你现在可以被奸淫。不可以。哈利路亚。阿们。神的话是不改变的。阿们。你跟旁边讲一下，神的话是不改变的。
神的话是不改变的。
好，我们再来读一下哈。如果你照着去做话，神的祝福就要大大临到你生命当中。来，我们看下一页啊，马拉基书3，都是马拉基书3啊，你要回去好好看10-11，我们要大声来念啊，这很重要，这对你很有影响力的两节经文。来，请。
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覆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为你们斥责蝗虫，不容它毁坏你们的土产。你们田间的葡萄树在未熟之先也不掉果子。
当我们遵守十分之一奉献的时候，你看看神的祝福就来了。第一个，为我们斥责蝗虫。蝗虫的原文叫吞食者，的确有一种邪灵，它会来攻进我们的生命当中，可能让我们倒霉，又导致出车祸，就开始破财，倒霉，然后就有一个不争气的儿子，天天在为你那败家，然后就倒霉，就生了一次什么重病，把你所有钱都送到医院里面去，这叫吞食者。吞食者是真的，我不知道你的生命当中现在有没有吞食者。如果有的话，我可以告诉你，多半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多半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当你遵守十分之一奉献的时候，神是神要为你斥责那个吞食者。阿们。哇，那个吞食者就只好怎么样，夹着尾巴逃了，你知道吗？你的生命当中就不再有破口了，这是第一个，为你截流了。阿们。第二个，为你开源，神就为你打开天上的窗户，然后倾伏在你的怀里，甚至让你无处可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为你开源又截流啊。所以当我们做了十分之一遵守的时候，神的祝福就倾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阿们。好，哈利路亚，这个很重要，不是咒诅就是祝福，你要选哪一样呢？你可以选择祝福和选择咒诅。请问一下，要选择祝福的请举手。哈利路亚，举手的要做十分之一奉献。阿们。真的，当你做十分之一奉献的时候，祝福一定会临到你生命当中。阿们。
阿们。
啊，不是开玩笑的哈。好，今天还好我不是你们教会的牧师哦。啊，所以我讲这个话啊，比较没有嫌疑啊，说牧师又想加薪了，对不对？不要再被你们误会了，对不对？好，感谢主。好，所以这就是哈，其实我看过很多很优秀的基督徒啊，他们在各个岗位上、各个领域上都很杰出，也是因为他们遵守了神的这些重要的规定。好，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一，要把这美好的蒙福的原则代代相传下去，好不好？来，我们来读一下申命记26:13，好吗？来，请。
你又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我已将圣物从我家里拿出来。
好，先念这边哈，要记得一件事情，这个十分之一是圣物，是分别为圣之物，这个东西你不能留在你的家哦，属于神的东西你就不能留扣留在你的家里面啊！哎，你说我晚一点奉献吧，啊，那晚一点，那个时间就是你把那个圣物留在你家的哦。然后接下来会怎么样呢？撒加利亚书第5:4，来，我们一同来念，请。
万军之耶和华说： 我必使这书卷出去，进入偷窃人的家和指我名起假誓人的家，必常在他家里，连房屋带木石都毁灭了。
所以在圣经上讲到有一种会飞行的书卷，哇，会飞耶，到处飞飞飞飞飞，看看你家有没有圣物啊，看看你有没有偷窃神的物啊，一看到哇就进来了，哇，然后怎么样，连房屋连带木石都毁灭了，哇，那真的很悲惨啊。所以我38岁就走到人生的尽头，什么都没有了啊，38岁归零啊，归零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让飞行的书卷进入你的家中，阿们啊，不要让圣物留在你的家里面，这不是开玩笑的啊，这不是开玩笑的啊。好，接下来我们看到下一页啊，在出埃及记第13章14到15节，来，我们也一同来念，来，请。日后你的儿子
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就说，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那时法老几乎不容我们去，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生有头生的无论是人是牲畜都杀了，因此我把一切头生的公牲畜献给耶和华为祭，但将头生的儿子都赎出来。
所以我们要把这样一个美好的祝福要传承下去，真的像我太太的师母啊，他就很盯着我的小孩，我的小孩啊，他们有打工啊，有工作啊，赚钱的时候，哇，师母最常问他，哎，你的十一奉献奉献了没有？转账了没有？你做到你做好了没有？常常在盯这个事情，所以我的孩子找工作一点困难都没有，啊，然后都是我儿子，然后毕业以后，大学毕业以后，很快找到很好的工作。哦，然后在这个在政府的税务局，那时候有2000人去应征，就录取50个，他就上了，啊，所以他有很好的工作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从小就要训练你的孩子，啊，去打工挣到一点钱，就要做十分之一，阿门。啊，当你这样做的时候，真的像我女儿啊，她现在还没有大学毕业，但是她就找工作从来没有困难，一下找到了，一下找到了，而且找到了很不错的工作。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都是真实的见证。所以，师母在这一块非常盯得非常紧哈，就是我们一定要让代代相传下去。好，下一页哈。好，来，我们另外第四个部分就讲到时间就是什么金钱，所以我们时间也应当献上
十分之一，
那也是神的，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献上呢？第一个，每一天一定要花时间来读圣经，来祷告。一天有24小时，所以你除以十应该是多少小时？2.4小时是属于神的，所以你要用2.4小时来做神的事情，阿们。至少哈，2.4小时，你要读圣经，你要祷告，你要传福音，对不对？啊，约翰福音主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所以我们要透过读经、祷告、传福音，跟主紧紧的相连，阿们，让生命的活水不断的涌流在我们的里面，是不是？你看啊，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会越来越年轻，阿们。今天腓力牧师说：“哎呀，李牧师你怎么更年轻了？”哈，感谢主，哈利路亚！因为我们每天紧紧的与主相连，阿们。啊，今年不小心呢，65岁了哈，啊，所以我们已经是可以快要领什么领 pension 的是吧？所以我们感谢主，但是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我们天天与主相连的时候，就会越来越年轻。阿门，哈利路亚，阿门。好，感谢主。好，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每一周要参加主日和小组，哈，这很重要。来，我们一同来念以赛亚书，来，请。
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承驾他地的高处，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38岁，我走到人生的尽头，因为我常常不去教会，我高兴去哪里就去哪里了。啊，我要去跳舞就跳舞。以前38岁以前，我很爱跳舞啊，常常没事跑去跳那个 disco 啊 ，disco。然后呢，然后这个，所以就是一天到晚在，真的非常不好的一个基督徒，也不读经，也不祷告，也不传福音，然后教会偶尔去， 去教会只是看看有没有漂亮的小妞，哎，然后可以约会的哈、哦。其实家里面已经有太太了啊、哦，然后还做这种事情，所以真的是很糟糕，真的是很糟糕啊、哦。但是自从38岁我走到人生尽头之后，神就让我学会一个功课，我永远都要守主日，阿门。啊，每一个礼拜天啊，该去教会的时候，我一定去教会。其实我不是只有礼拜天去教会了，38岁之后，只要教会开门，我都去。阿门，
阿门，
哈利路亚。以前我们在台湾的水库教会，神门水库教会啊，每天早上都有晨更的啊。什么叫晨更？你听过没有？每天早上6点到7点在教会读经祷告，然后每天晚上都有聚会。我白天去上班，我除了上班时间之外，都是在教会里面啊。从此之后就不再一样了，阿们。我也没有读过神学院，你看我今天不是做牧师也做挺好的吗？阿们，哈利路亚，因为我天天与主相连，阿们。所以这是真的，我们教会一定要喜欢去，教会只要有开门就要去，阿们。你跟旁边说，教会一开门就要跑进去啊。因为那是神的家嘛，那神的殿嘛，你来到教会当然是很喜乐啊，神的灵就充满啊，阿们，是不是？好，来我们复习一下好不好？来第一部分，来看到下一页。好，哎，还有哦，还有一段经文，来，请念来。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
就更当如此。
那日子是什么日子啊？
神再来的日子
啊！真的，神要审判的日子快到了，你知道吗？你看一看这个世界的局势，你打开电视上网看一看，这个世界越来越可怕，是不是？你就知道世界末日真的是近了。所以我们更应该要怎么样？持守在教会里面，阿们。教会就是神的家，你来到教会就得到神的保护和祝福，阿们。真的，很多时候啊，我们回想过去啊，真的，我爸爸妈妈，其实我爸爸本来可以活到100岁以上的。啊，我们常常跟他讲说，老爸，你活到100岁，我们就给每一个人给你100万台币。哇，他听得好高兴啊！哇，每个孩子给他100万台币，他听得很高兴。他本来真的可以活到100岁，就没有想到几年前，我爸爸妈妈连续3个月没有去教会。哎呀，我的弟弟，我的姐姐，不知道哪里来那么大的热心好心，每个礼拜天带他们出去玩。结果3个月之后，我妈妈、我爸爸去龙潭街上买菜，走红绿灯过斑马线，没想到后面有辆车撞，砰撞上来，把我妈妈撞上了天，撞飞了天，哇，摔下来，哇，脑头部这么大的一个包，然后这个腿肿得像个大象腿一样，我爸爸一急就得了癌症，得了2个癌症，哇，86岁得癌症，但是还好感谢主，我就拼命帮我爸爸祷告祷告祷告，哇，癌症就消失了。但是身体大伤元气啊，大伤元气，只能活到94岁就走了啊，就走了啊。然后真的，我妈妈也是啊，被这个打击伤到很重了啊。所以真的3个月哦，没有去教会哦，那魔鬼下来攻击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跟旁边讲一下，一定要守主日，一定要守主日啊！我们要得到神的保护和祝福，就是这样子哈。来下一页。好，我们来复习一下好不好？啊，神将神视为首要，是一切的根基。啊，我们一同来念好吗？来，请。圣经中的首要真理，有关金钱财务的教导最重，以经文的经节数来比，以耶稣讲的比喻来比。第二个，献上什么 ？A 是什么？若非献祭，就当代赎。B 耶稣是神头生的儿子。C 献上十分钟的第一份啊。第三点，首要当中的首要是什么 ？A 神的殿才是应当献上出熟之物的地方。B 你所委身的教会是你应当奉献的地方。C 这项原则将会为你带来祝福和咒诅。D 要将这美好祝福的原则代代相传下去。啊，第四点，时间就是金钱，也当献上十分之一。每天读经祷告传福音，每周参加主日和小组，阿们。好，这是第一部分。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二部分。第二部分讲到十分之一的奉献不是律法，而是生命。好，那当然很多人讲说啊，牧师你过时了啦，现在是恩典时期啊，不在律法时期，我们不需要去守律法。但是我告诉你，十分之一根本就不是律法啊。为什么不是律法呢？因为十分之一奉献早在律法之前就已经有了哈。创世纪28章22节，来，我们一同来念，请。
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作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
这是谁说的？这是雅各说的。雅各就是以色列啊，就是以色列的祖先啊，他说的话。所以雅各那时候就已经做十分之一奉献了，这是神透过摩西设立律法400年之前的事情。阿们。好，再往前看，创世纪第14章18到20节，来，请来，哎，对，好，来，请。
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他为亚伯兰祝福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亚伯兰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来给麦基洗德。
好，麦基洗德是撒冷王，是当时的祭司，至高神的祭司，所以他代表神来收这十分之一奉献。请问一下，亚伯兰是雅各的什么人啊？亚伯兰是雅各的什么？祖父，对不对？雅各他都奉献十分之一，但是在他之前的祖父就已经奉献十分之一了啊，更早了哈。好，我们再看更早好不好？再次看到创世纪第4章第4节，来，请。亚伯也将他牛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亚伯就更早了，对不对？亚伯是亚当的什么儿子？他都把出熟之物头生的献给神喽。好，好，来，我们再看一下创世纪2章16到17节，来，请念。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有伊甸园里面果子通通亚当夏娃都可以吃，但是唯有那棵树不可以吃，因为那棵树说，这棵树是我的。神说，这棵树是我的，决定善恶的是我啊，只有我能够决定善恶，所以这个果子是我的，你们人类不可以吃。所以我们都了解，其实神对我们都有很清楚的规定啊，乃是为了让我们来遵守，来祝福我们的。阿们。好，其实我再讲一下啊，圣经上有这么多规定啊，就好像我们开车的啊，在路上说要不要遵守交通规则啊？要不要遵守交通规则是为谁好？为自己好啊。所以圣经就是我们人生道路的交通规则。来，跟着我一起来说，人生道路的交通规则就是这本圣经。所以我们需要来读神的话语，需要照着去做，我们的人生才会通达啊，才会顺利啊。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点啊，耶稣到世上乃是要成全律法啊。来，这个很重要，来，我们一同来念，请。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称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
好，我们都很多时候都在那边讲说啊，牧师啊，我们都在恩典时期了，我们不需要再遵守律法了。但是耶稣说什么？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我来不是要废掉，我来乃是要成全。旧约圣经上讲到说不可以杀人，在新约圣经上更高的标准是不可以恨人，对不对？在旧约圣经上里面讲到说不可以奸淫，在新约圣经上讲到什么？连看到妇女动了淫念都不可以。哪一个比较难啊？新约比较难还是旧约比较难啊？新约的标准更高，知道吗？所以耶稣说我来是要成全的。所以旧约的标准只不过是60分勉强及格的标准，而新约的标准呢，神要让我们像天父一样完全，是100分的标准。阿们。所以神对我们有个伟大的期待，还要我们跟天父一样完全。阿们。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耶稣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律法。好，第三点，我们看到十一奉献乃是神给你的考试。来，马太福音很重要一段经文，来，请念。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神为什么要我们奉献？其实神要考验你的心有没有在他的教会里面，有没有在神的里面。当我们愿意把我们最爱的钱放在教会里面的时候，放在神的国度里面的时候，神就知道说你真的爱他，你真的爱他。 所以神在考试，在给我们一个考试，就是要我们奉献金钱，来测试一下你是不是真的，你的心是在神的身边。很多人到教会来，哇，嘴巴好会讲，知道吗？我这些年来这边建立教会十五六年来，我这看到很多弟兄姐妹嘴巴好会说，说得好漂亮，哦，我好爱主啊，我好爱主啊，哇，怎样怎样，但是一到奉献，哇，什么都没有。那你说他真的爱主，他假的爱主？当然是假的咯，嘴巴上的爱主哦，不是行动上的爱主哦。所以神透过这个奉献就知道你跟我是真的爱他还是假的爱他。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人，这个人就是什么？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金钱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考试，你是真的爱主还是假的爱主，一考就看出来了啊。牧师，其实我做牧师做了十五六年了，我也知道了啊，就从奉献可以看到你是真的还是假的啊，马上可以测验出来的哈。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考试哈。然后其实神说我们都可以试试他，神给我们一个机会来试验一下他哦，试试他哦。如果你做十分之一的话，神说你试试我，如果你做一段时间，你比如说半年一年，你做十分之一看看我有没有祝福你，你看看我说的话是不是真的话啊。所以你可以试验神的，你可以试试神，没有一件事你可以试探神，只有这个事情是神说你可以试试他。阿们。我知道弟兄姐妹大家没有做十一奉献的，真的要你拿出来那个十分之一，好像割你的肉一样，很痛的呀。我了解，我非常的了解啊。但是呢，你至少神说你可以试试我啊，你试试我啊。我一个侄女啊，她从美国读了硕士以后回到台湾去，她找工作。哇，他就一开始说一直很挣扎很挣扎很挣扎，然后呢，但是就开始从一点开始奉献，再加一点再加一点再加一点，三个月之后他做到十分之一奉献，哇，他好高兴。结果呢，当他开始做到十分之一奉献的时候，不得了了，一下在公司里面连跳三级，连跳三级哦，连跳三级，把他同事都气死了，比他早去同事都跑他底下去了。所以我那个侄女就一直常常在这个在家族聚会的时候就做这个见证哦，啊，拿他这个见证呢就鼓励了很多人，甚至鼓励到我弟弟啊，他的爸爸，然后都开始怎么样尝试努力的去做到十分之一奉献。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试试看，看看神有没有祝福你，看看神在学业上有没有祝福你，看看神在事业上有没有祝福你，看看神在财务上有没有祝福你。阿们。如果你做了一年以后神都没有祝福你，那你跟那你来找我，你来找我，你说李牧师你胡说八道好，或者你跟上帝说，上帝你胡说八道啊，这是可以试的。好的，哈利路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通过的考试啊，让我们知道神也是可以经得起考验的。阿们。
阿们。
好，看下一页。好，我们看到生命记好不好？来，这非常棒的哈，来，顺服与否决定人生信福或者不幸福。好，来，请念。
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但居上不居下。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这以下的咒诅都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
这以下咒诅最好你去回去翻翻看生命记28章16节开始，一堆咒诅就来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大意不得啊，大意不得啊，真的。当我38岁回到教会，开始真的是委身在主日，委身在小组，委身在十一之后，哇，神就祝福我。我到奥克兰去念第二次去念电子工程博士的时候，真的那时候已经40出头了，我同学都小我20岁，然后那个新西兰那个制度又跟我们以前美国制度又不太一样，然后所以根本就很难呐、啊，对我来说是很难读的、很难念的书啊。但是神竟然让我在那么高的高龄去念书的时候，居然考到第一名成绩，我的论文发表在全世界第一名杂志，你知道吗？我的指导教授都做不到，我的指导教授后来就因着我而蒙福啊。就从 senior lecturer 升到 associate professor 副教授，又从 associate professor 升到 professor， 现在做了奥克兰电机系的系主任。他以前跟队友说 ：“Michael, you are my best student。”现在不是这样说了 ，“Michael, you are my best friend。”他 他知道我的上帝是伟大的神，阿们。我带他信耶稣，带他跟他太太信耶稣，他们碰到任何困难打电话给我Michael 赶快帮我们祷告啊！所以真的是看到，真的当你按照神的原则去做的时候，神一定要让你居上不居下，作首不作尾，阿们，哈利路亚。这是神说的话语。好，来请下一页。好，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个罗马书第六章二三节，请念来。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我们为什么基督徒很多人穷兮兮病歪歪苦哈哈，为什么会这样子，为什么这么多不顺利？因为我们没有按照神的原则去生活，就是死啊，死亡的权势进来了所以使徒行传第三章第十九节里面怎么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的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而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是真的是反败为胜的一个人38岁以前彻底的失败，但是38岁以后神就帮助我，样一样都开始反败为胜，反败为胜，反败为胜。重点在哪里？重点是在于我开始听从神的话了，阿们，照着神的话去行了。你受洗不受洗这是一回事啊，但是你受洗完之后有没有照神的话去做又是另外一回事，阿们啊。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好，来感谢主，再下一页。好，第五个，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聊成为忠心良善又有见识的仆人啊。好，这两段经文我们一同来念好不好？来，请。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在这里收十分之一的都是必死的人，在那里收十分之一的有为他做见证的说他是活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每次来教会奉献十分之一，把那个奉献放入袋子里面的时候，你知道是谁在收吗？是耶稣在为你收，然后把你存在天上。你知道天上有很高的利息，你知道吗？等到你到天上的时候，你就不得了了，利上加利了，这样知道吗？天上的天堂的那个马路都是黄金做的，你想想看，你要住的房子何等的珍贵。但是当你开始奉献的时候，你就开始不断的把那个在天上的房屋的那个材料就献上了。有一个韩国的牧师，他曾经以前是一个大企业家，后来做了牧师，他有很多房子、很多车子、很多钱。后来有一天不知道怎么搞，突然就死掉了。死掉以后，他就灵魂就到了天堂了。然后他就天使就接待他，看到哇，好漂亮啊！哇，这是某某圣徒的家，哇，好漂亮，这是某某圣徒的家。他看了很多很多很漂亮的房子后，他就说：“那我的房子在哪里呢？”然后天使说：“最好你不要看呐。”他说：“不行啊，我来了，我当然去看看呐。”一去看啊，只有两面墙，还有几根柱子啊！我的房子怎么会这样子？然后天使说：“因为你的材料还没有送上来，你知道吗？你天上的房子材料还没有送上来呢。”哇！他说：“哇！那我在地上那么有钱，哇！怎么天上我住这么破烂的房子呢？谁叫你不奉献呢？”但是后来耶稣说：“我给你一个机会了，你回去把你在天上看到的全部都带回去了，信息带回去。”后来天使还带他去看看另外一个地方哦，一个像这样大的很大的一个不是像这个了你有没有参观过养鸡场啊？我去参观过澳洲养鸡场，你知道吗？很大的一个笼子，大笼子里面进去以后都满满都是鸡，你知道？然后天使带他去看那个房子，然后哇，里面好多好多人住在那个大笼子里面。那他就问天使说：“是谁住在这里面啊？”都是那些从来不做十分之一奉献的人啊，他们没有房子住了，他们就只好住鸡笼里面了。这样了解吗？亲爱的弟兄姐妹，真的我们不要糊涂。我可以告诉各位，很多基督徒都跟我38岁以前一样，都不懂得这个道理。到天堂去之后会住在哪里？鸡笼。你跟旁边提醒一下，千万不要住在鸡笼里面。
千万不要住在鸡笼里面。
你会后悔一辈子的，永远会后悔的。好，下一页。所以我们来读一下路加福音第19章17节，来，请。
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
我们不只是在天上将有一个非常豪华的豪宅可以住。你喜欢住豪宅吗？我很喜欢住豪宅哦。 哎，我希望我在天堂的豪是豪宅哦，真正的豪宅哦，是不是？地上买那么多豪宅有什么用？哎呀，你应该把材料赶快送到天上去盖永恒的豪宅啊！地上豪宅你有再多，你也住不了几十年嘛，是不是？天上豪宅是永远永远是你的嘞，对不对？哈利路亚，阿门。啊，我很喜欢豪宅，真的，哈哈，我是蛮喜欢住大房子。我太太常常笑我说：“你怎么老是要买大房子呢？”我说：“我在美国读书，看见都住大房子嘛，所以我就喜欢住大房子嘛，对不对？啊，住新房子嘛，是不是？啊，所以后来搬到 H 去住啊，哇，住在很小的公寓里面，哇，旁边大马路，车子跑来跑去，哇，真觉得怎么会住在这种鸡笼里面，真的很难受的感觉。所以，但是有一天我们在天上，我们要住永恒的豪宅，阿们。”是不是？那多么的喜乐！而且不止如此啊，神要让我们将来跟他一同做王，管理全世界，直到永永远远啊。但是不是每个基督徒都可以做王的哦。现在你想想看，你想想自己现在有没有能力去做王？来问问自己啊，有没有能力做王？有能力，你觉得你现在就有能力做王的，请挥挥手好不好？好像没几位敢挥手的哈、哦。真的，但是神是要让我们从小事开始学起了。从奉献开始学起啦，然后你将来就有能力可以做王了，阿们。好，求主帮助我们哈，让我们将来再能够领受到天上永恒国度的奖赏。好，来下一页。好，我们来复习一下哈，来我们一同来念十一奉献呢，不是律法乃是生命。来，第一点，十分之一奉献早在律法之前了，耶稣到世上乃是要成全律法，十一奉献乃是神给人的考试，顺服与否决定人生信与不信，成为忠心良善又见识的管家，阿们啊！愿上帝能够祝福你。好，最后一部分讲到委身教会是生命成熟的表现。我不知道你们读过路德记啊？请问一下，路德是哪里人啊？啊？是什么？外邦人是哪个外邦？啊？摩押人哈、啊？我告诉你，摩押人是怎么样？圣经上讲说，摩押人永远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以色列从埃及出来之后，摩押国王去找了一个巴兰假先知来咒诅他们，对不对？啊，不但不帮他们，还要咒诅他们。所以神说，摩押人永远不可以入耶和华的会。没想到路德，因为他结婚，他嫁给一个以色列人，他虽然他老公死了，可是他却委身在这个家里面，因为他的婆婆只剩下一个人，他的公公也死了，他的丈夫也死了。然后这个婆婆只剩下一个孤苦伶仃的老太婆了。然后当她这个老太婆决定要回到她自己家乡伯利恒的时候，哇，这个摩押这个女子啊，路德啊，她就说，我绝对不离开你，我要陪伴你，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到哪里去我就到哪里去，除非死能够把你我相离。你看路德这样的委身在她的这个家里面去，哇，然后呢怎么样，神就开始大大祝福路德了，让路德回到伯利恒之后啊，上帝就大大施恩祝福他，让他遇见一个跟他一样有好的品格的一个大财主，叫波阿斯的。后来他就又生了一个儿子啊，而且这个孩子后来又成为什么？成为大卫王的先祖的先祖，甚至成为耶稣基督家谱里面的先祖，阿们。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路德就是因为他委身在他的家，所以我觉得哈，真的委身非常重要。什么叫委身？大家知道吗？今天很多年轻人不想结婚，为什么？因为不想委身。委身就负责任嘛，委身就代表我要负责任嘛。啊，我结了婚，我要承担这个家计的责任嘛。很多年轻人不想生孩子，为什么？因为不想承担责任。老实讲，真的啊，我不知道现在在座年轻人，你们想结婚吗？想生孩子吗？哪一个讲是想的啊？这样讲啊 ？OK， 上帝听到了哈，上帝一定要大大祝福你哈，哈利路亚！我跟你讲，我从台湾来哈，台湾很多年轻人现在不想要结婚，就算结婚也不想生孩子，很简单一个道理，不想委身，不想承担责任，是一个不愿意负责任的人。但是今天神要我们在地上，你想做王吗？你要做王，你必须要学会承担责任，阿们，哈利路亚。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来承担责任啊、哦！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像路德一样，对不对？然后得到神极大的祝福。好， 第一点，不委身的人好像水中的浮萍一样。诗篇，你看第一篇就讲到多么叫委身的重要。我们一同来念，来，请。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又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
圣经上常常把我们人形容成一棵树，用树来形容我们。树很简单，就是你不能做浮萍啊。浮萍就是飘在水上，飘来飘去，飘来飘去。所以你飘来飘去的一颗浮萍啊，它永远长不大，永远就是一颗浮萍而已。但是一个种子，它如果愿意埋在地里面，然后委身在那里，栽下去，有一天它会怎么样？发芽长大，结成一棵大树。阿们。今天我们要学会委身，要学会栽在一个地方。今天你必须要找到一个合适你的教会，然后委身在那里，栽在那里，就永远不离开。就算是牧师要请你走，你都不要走。哇，那你就成功了，你就成功了，对，哇，那牧师就把你当宝贝了，哇，这种宝贝去哪里找嘞？哇，这么委身，当然不是委身在这边来破坏教会的哈，啊，不是来捣蛋的哈，而是委身要来怎么样，爱神爱教会的，阿们，是不是？好，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哈，让我们了解不委身好像水中的浮萍。好，何西阿书第八章第七节，哇，这个经文很棒，来一同来念，请。他们所种的是风，所收的是暴风。如果我们不委身，哇，我告诉你，神会怎么样对待我们呢？你的配偶对你也不委身啊，你的儿女将来对你不委身啊，你的员工，如果你是老板的话，你的员工也对你不委身，最重要是上帝也对你不委身，那你就亏大了，你就亏大了。阿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委身重要吗？啊，路德实在是我们的好榜样，我们要学会像路德一样委身在神的家中。然后呢，你看看上帝怎么祝福你。好，美国杜鲁门总统他座右铭什么？推卸责任，到此为止。阿们。跟旁边说，推卸责任，到此为止。
推卸责任，到此为止。
哈利路亚。好，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点，委身教会代表愿意承担责任，这是我刚刚就已经说了哈。保罗说什么？责任已经托付我了，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教会成长是需要你跟我一起来传福音的，阿们。你不传，我不传，那教会当然人就越来越少咯，对不对？好，我们大家都传话，教会就越来越兴旺咯，是不是？所以保罗说，我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有什么祸呢？有什么祸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了解吗？哦，所以神已经把这个传福音的责任给我们每一个人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要去拯救灵魂，阿们，对不对？否则的话，上帝说这样子好了，既然你不想传福音，那地上任务结束了，请到天上来吧，愿意吗？你愿意现在到天上的，请挥挥手，好不好？愿意现在马上到天上的，请挥挥手。没有，大家都还想说我多活久一点比较好，我希望长寿，对不对？希望长寿的挥挥手，好不好？希望长寿的，哎，也有点不好意思举手了哈。我告诉你，神要你长寿，阿们。神要你长寿，长寿的目的是让你怎么样？拯救更多的什么灵魂？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啊！如果你拼命去传福音的话，我保证你会长寿的啦，你会长寿的。好，感谢主。好，下一页。好，来，我们复习一下好不好？来，委身教会至少要包含下列三点哈。第一个就是每一周参加主日聚会跟小组聚会，每一周都要参加，少了你就不完全了，同意吗？教会少了你就不完全了，因为我们是一个身体嘛，我们是一个肢体嘛，对不对？然后不但如此，还要邀请新朋友来到教会参加聚会，为教会的成长一起来努力。第三个，遵守十一奉献跟建堂宣教奉献。我知道你们也在建堂嘛，对不对？想要建堂嘛，是不是？所以十分之一以外就是建堂奉献、宣教奉献啦。好，所以你在做建堂宣教奉献的时候，你不要说把十分之一拿来做这个哦。啊，你十分之一没有做到位，你千万不要做建堂奉献，不要做宣教奉献哦。否则的话，你表面上看起来哇，好像我有做建堂奉献，其实你是偷了什么啊？神的钱，那花不来的，真的花不来。先把十分之一奉献做到位，多的再来怎么样做建堂奉献、做宣教奉献，这样了解吗？ 了解哈，好，感谢主。好，那我们今天再复习一下好不好？再复习一下今天所学过的哈。第一部分就是要把神视为首要，是我们信仰一切的根基。好，下一页啊，下一页哈。十分之一奉献不是律法，乃是生命啊。你会不会做十一？会不会做十分之一奉献？看你生命成熟不成熟，能不能承担责任。好 ，OK， 第三点。委身教会是生命成熟的表现哈，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真实的了解这个事情对我们多么的重要。阿们。好，今天我希望这个信息对大家会有帮助哈。我相信如果你照着去做的话，你一定会怎么样？你一定会得到非常非常大的祝福哈。你一定会感谢牧师啊，今天来到这边给你分享这么棒的信息哈。哎，真的我自己真的有深深体会，38岁以前38岁以后完全不一样了哈。真的我现在我知道我十分之一奉献，我只敢多我不敢少。我在算我的十一的时候，其实我都不敢算少，我都不敢算刚刚好，我就宁可怎么样多一些。阿们，是不是啊？甚至于更多，对不对？让神更多的祝福我们，是不是？好不好？让我们做个简短祷告，好不好？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赞美你。哦，主啊，就求你的话语，哦，主啊，像两刃的利剑，就刺入剖开，能够分辨我们的心思和意念。哦，主啊，进入我们的灵与魂之间。哦，主啊，让你的话语像种子一样落在每一个人的心田里面，能够结实30倍、60倍、100倍的果实。哦，主啊，求你赐给我们谦卑顺服的灵，让我们知道你是要来祝福我们的，不是要来咒诅我们的。哦，主啊，就让我们来遵守这人生道路的交通规则，让我们做好这十一奉献的真理。耶稣，我们赞美你，愿你在每一个人身上得荣耀。耶稣，我们谢谢你，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门，阿门。好，感谢。